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杨恒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一起与亚伯拉罕和以撒走向那个要献祭的摩利亚山。我们在上节课呀，分享了创世纪第2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扫了个边。然后呢，我和大河呢在这儿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意见。大河认为呢，神命令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爱子以撒，亚伯拉罕就是
心悦诚服，
心悦诚服，心里头没有任何的不解纠结。我认为呢，亚伯拉罕应该是充满了不解和痛苦，但是也是去利利索索做了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们这争论没什么意义，因为圣经里只告诉你他利利索索去做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认为他心悦诚服？
嗯，
如果你信心到了一定程度，像亚伯拉罕现在已经练就的这种程度，亚伯拉罕对献以撒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说你上帝啊，你再告诉我，明示我一下，没有。
你们两位在辩论的时候哈，我觉得阳光的一个指向是说，其实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在生活中间遇到很多的事情是要顺服神的，但有可能呢，我们在顺服神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会挣扎和纠结。不论我们的灵命是如何，我们所遇到的这种试炼也好，试探也好，我们在那个时间段，我们是觉得至少是会在心里发问：上帝啊，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认为
咱们是发问。
对啊，
这边亚伯拉罕没有发问。
就是如果要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话，他这里面的纠结会存在。
我说，第一，亚伯拉罕他是个人，人就不可能突破人。主耶稣基督顺服吗？
顺服，
完全顺服。
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有没有心理的挣扎？
有。
对，
经文有记载。
对，经文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心里有没有，我只是通过常理推断他可能有。其实这个不重要哈，但是我们有一点是一致的，也就是他在行为上是完完全全
是的，是的，我就是所以说关注他的最后的这个动作，
我们是关注到这一点上没有问题，我们就顺着我们俩共同的这一点往下读两节哈。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祭。”这里头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聊哈，就是摩利亚地。摩利亚地的那个山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锡安山，
对，
也就是说他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后来我们的主上十字架的地方。
对，
这个是我们从宏观上说，但是从微观上说我也发现特有意思。我在上一节课我就想插句嘴，后来我觉得还是把它留到这节课吧。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像大河推测的说他们受了旱灾或者是饥荒，还是像后来飞鸟给我们说的，他们可能是受战乱的影响，他们往南迁了。其实神的心意是最终还让他们接着往北，因为希伯伦呢是处在耶路撒冷和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的中间。
对，
是吧？也就是说他们往南了，他们就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远了，是吧？神让他献祭的时候一竿子就给他支到最北边去了，就是说他不但要路过他之前待的那个希伯伦，接着往北往伯特利那边走，对不对？一直到摩利亚地。那我们后来是知道的，这个地方成为神的独生爱子献祭的地方。
对
啊，这里面有太多的预表了，我们现在先不说。只是就从这个地上来说，他为什么走了三天呢？人往往和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神还会把你领到他要你去的地方的。
嗯，
尽管上节课读过了，谁再帮我们把第三节到第六节读一下？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如果我们读的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神对他说话，那么第三节开始就在家里预备，然后在路上走，然后到了那个山底下之后的这一系列动作。在上节课里头，小希和大河都强调过，飞鸟也强调过，就是清早起来说走就走，然后劈好了燔祭的柴，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一连串的动作，我完全赞同您的说法，就是丝毫的犹豫都没有。这一连串的动作实际上是暗示了很多很多的内容给我们。当我细看他的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为他劈好了燔祭的柴这个动作啊，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这真的是信心到了一定的程度。因为我们之前啊，听我们牧师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说一个地方连年的大旱啊，后来牧师就给会众说，下个礼拜你们来，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在今天降雨给我们。然后那个礼拜天大家都来了，牧师看了一眼底下的会众，指着一个小女孩给大家说，只有她是信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女孩带了一把雨伞。
嗯，
所有的人都是来祷告，然后看神应不应允，只有这个小女孩认为上帝今天一定会降雨给我们。亚伯拉罕劈好这捆柴啊，就是这个小女孩带的这把伞啊。
嗯，
完全同意。
但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可是上帝说要把他的儿子献上，
对，
这个柴是要烧他儿子的。
嗯，
所以他劈这个柴的时候，他里面的这个心情。
阳光在查这一章之前啊，就说呀，亚伯拉罕献以撒整个的这一部分呢，就作为很多的神学的考证啊等等之类的，包括我们看到后面以撒问亚伯拉罕说，父亲呢，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哈。这些东西都作为一个经典的这个文字后来反复引用，说在山上耶和华必有预备，对吧？
嗯，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种绘画本，就是讲这个亚伯拉罕说把自己的儿子带上去，让儿子还背着这个柴，然后就举刀就要把他儿子杀了。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的冲击就是这个人就是神经病，对我来说就跟读神话故事一样。从这点上来证明啊，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事情中间，我们一定是会有波动和反对或者是敌对的这种情绪。
经文当中提到在路上三天，这三天可不是一般的三天。
那当然了，
如果他心里头纠结，如果他心里头难受等等等等，有不明白或者有怨的话，这三天之内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表达。
阿们。
可是恰恰这三天没有任何的表现出亚伯拉罕的犹豫不解，没有，三天非常顺利的就直奔上帝说的目的地。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亚伯拉罕的心情异常沉重，亚伯拉罕心情有那么多的对上帝的不解的话，这三天的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
煎熬，
煎熬啊！
我认为就是煎熬。希伯来书里确实也写了哈，亚伯拉罕以为这次他要杀了以撒，然后以撒能够复活。
嗯，
那么就是说，让一个父亲亲手去杀掉自己的儿子，就包括让自己的孩子疼一下，我觉得任何一个父亲心里都是难以接受的吧？
阴影太可怕了。
是啊，杀完以后你自己砍的柴，还用这柴把它烧了。我认为亚伯拉罕即使想着自己的儿子能复活，他也在想，不要让他太疼吧。别让他太难受吧。所以我认为这三天的路程恰恰说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备柴开始啊，到走这三天的路，没有一刻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一个与自己的信心相匹配的事情。也就是说，心里头不解，心里头难过，可能有，也可能像大河说的根本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他还愿意背着自己的欲望去顺服神，这就是信心了。我觉得这里头大家一定要区分啊，不是说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件事有多么了不起，在近东地区，包括在中国古代，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人祭献了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很多，
非常多，
对啊，
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是亚伯拉罕？
因为只有一个是上帝给他说让他去
行，
对啊，
而且这个说实话最后还没有让这个献祭成为现实，是上帝最后自己用他的自己的这个献祭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件事仅仅是行为，如果这件事和耶和华没有关系，完全白做，
就没意义的。
你把你多少个孩子扔到黄河里头去祭河神，
对，
你去做这种儿女惊火的这种献祭，都是我们的神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哎呀，这不就是把亚伯拉罕弄得一点人性都没有。其实我觉得神是没有剥夺亚伯拉罕的人性的，反而是让他在逆着自己的感受里头行出自己的顺服来，所以这才是试验，所以这才是信心。
亚伯拉罕他是清早起来，那个时候的挣扎是相当厉害的，你看他的动作哈，似乎是已经想明白了他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当时他在劈燔祭柴的时候，我在想一定是流着泪。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强调上帝是光啊，这一点就给我一个特别清晰清晨很明亮的一个早晨，然后他开始起身真的就做这些事了。然后那三天中为什么挣扎还是要走呢？他一定有挣扎的想法的。
圣经没说了，
没说，哎，
这个在路上是不是也一直在祷告？
对呀，
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去分析意义真的不大。我就是只想说明一点，他心里纵有百般的无奈，百般的纠结，更能证明他有超越常人的信心。
对，
你看，他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他后边真的要上摩利亚山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只有他、以撒和上帝。
特别清晰的一个比较，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这个过程。
是，
就是说，一方面我不希望这个痛苦临到我的身上，但是一方面我完完全全按神你的旨意做，
对，
包括这些利利索索的动作，很像主耶稣基督对犹大说：“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
而且很像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以撒自己背着他的柴油，烧他的柴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种预表当然是很清楚的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其他方向的一个启示我想分享给三位哈。当我们看到一件不幸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都能够劝解，我们也都能够安慰别人。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与神有关的人的身上，什么叫与神有关的人？就是发生在我们特别敬佩的一个牧师身上啊，或者发生在一件正在成就神的事工的过程中啊，我们就特别难接受，对我们的信心是有一个撼动的哈。我们现在要警惕一件事情，当我们属灵生命的增长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尤其要警惕。警惕什么？警惕我们在神的跟前离神很近的地方筑一个偶像。只有神才是我们应当敬拜的，才是第一位。
对，
一切其余的即使和神有关的东西，都不是神本身。什么意思呢？禁绝住偶像。我们最开始对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那些泥龛呐，是吧，金身呐，塑像啊。慢慢的我们会觉得啊，那是我们的爱好啊，是我们人的亲情啊，人的这种私欲啊。我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警惕，最后一步会把这个偶像住的离神越来越近，就是什么跟神有关的东西。我们到底爱的是神学还是神？我们到底是爱的是教会还是神？我们到底是爱的是事工还是神？我们到底爱的是恩典还是神？
对，
我们往往认为神的恩典、神的教会、神的事工、神的神学就是神本身。
不是，
绝不是。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偶像，真的离我们的神很近的偶像。我就在设身处地的想，亚伯拉罕就想，哇，你是要以撒去死啊，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啊，因为以撒是要承接你的国的，以撒是你给我这个家最大的恩典，所有的人都看着这个恩典，连亚比米勒看见以撒的出生都吓坏了，都来求我的后人不要欺负他的后人呢、这是恩典呢、神的恩典， 不是神本身，
嗯，
神的恩典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嗯，
我们只能敬拜神。
对，而且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把一个看起来属神的这些东西冠以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嗯，
别人不敢轻易去辩驳。
是的，
是
的，有时候我们会把事工当神。
对啊，这个事工确实是为神做的，对吧？你就不敢再说任何的东西了。
我们在事工里，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神的恩典里，把我们的私欲剔除掉，或许我们就会把这两件事看得清楚。如果带着我们的私欲，我们确实是在神的这个形象上在加私。
嗯嗯，
这个就是偷盗了神的荣耀。
另外，
耶稣基督进城做的那件事，就是清除圣殿。耶稣基督最严厉的那一次，就是去清除圣殿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大的愤怒？就是因为他们盗窃了神的荣耀。我们千万注意，我们不可盗窃神的荣耀，不可把我们特别喜爱的神学啊，我们特别倾心的事工啊，我们委身的教会啊，我们爱戴的牧师啊，我们身上的恩典啊，等同于神。
这个礼拜呢，我们教会的那一个牧师哈，就是在他的讲道中，他强调了一个，上帝的话不会自相矛盾，
嗯，
最后的这个结果不会自相矛盾的。
嗯，
在教会中间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按照上帝的教导好像不应该是这么做，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个事情好像也是他们在做上帝的事工啊，
嗯，
这个两个东西怎么去平均
冲突了，
这种冲突其实是事工是事工，不能把事工和上帝的话等同起来。
嗯，
绝对的真理还是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真理。
以撒是神的恩典。
嗯，
亚伯拉罕他如果把神的恩典也当作神的话，那他自己就确实就把自己绊住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以撒放得高过神的这个位置。
对，
对，或者等同于神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会经常把神的恩典看得比神还重要。
对啊，对啊，
上帝在亚伯拉罕灵命成长到一定的时候，其实神引导他做的第一件事儿，
嗯，
是献祭，
嗯，
而不是说让他一下子就为上帝去做什么事儿，而是让他把他最心爱的人不能理解的他的极限的最喜爱的在祭坛上献给神，
嗯，
这样做的时候让他其实是把他全然献上。我相信可能亚伯拉罕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能做到，
嗯，
但是他真的就在信上他就做了这件事。
原来哈，亚伯拉罕最宝贵的是他太太，
嗯，
他最爱他太太，
对，
然后他侄子
是，
然后他的这些钱财，
嗯，
当然亚伯拉罕还爱一个东西，比这些东西都爱，就自己的性命，
对，
因为他为自己的性命，
对，
把
他
太太贡献出去好几次，也为
他
太太的性命，也不光是为他自己的性命。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一定是以撒，神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要，偏偏要以撒，
嗯。
要以撒，而且是要夺走以撒，不是说你让以撒来终身服侍我，不是这样，要夺走以撒，结束他的性命，把他烧成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确实是对亚伯拉罕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为什么在上节课结束的时候我还跟大河说，我说这个很大程度上我认为是圣灵的做工。因为我们知道啊，一个人的成长他不可能是一夜之间成长的。我们应该还记得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之前和上帝的最后一次对话是什么，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这样做吗？
嗯，
有40个，你还这样做吗？有30个，你还这样做吗？干什么？讨价还价吗？在那个经文的查考中，我们就发现不是为罗德在求。
嗯，
如果是为罗德在求的话，那在这里就应该为以撒求了。
嗯嗯嗯，
他是在为神的公义求。实际上，他就是要确认神要杀的就是不义之人。
嗯，
那么在今天这个事上，他就是要一门心思的去把以撒献，这确实是信心之父的名头，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呢，在这一生中间，他都有一个他自己真正的一个软弱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我的孩子是我最软弱的，还是我的钱是我最软弱的？刚才阳光说，是不是我的命是我最软弱的，对吧？我们好多东西不愿意翻出来，但是至少在亚伯拉罕这个事情中间，当我们一产生骄傲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亚伯拉罕就好了，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信心有没有像他一样已经足以把你自己的最宝贵的这一部分拿出来献给神。
嗯，是，
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把你自己的那个骄傲真的是收回去就好。
嗯，因为希伯来书里头有一个章节就说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会死而复活，神会复活的，
对，
所以他这样做。那就好比我原来我自己揣测耶稣基督，我说反正他知道自己能复活，反正他可以让自己不疼，反正他可以在那十字架上他可以超越一切。如果真是那样，那个献上就不宝贵了。
对，
正因为他自己要跟父神隔开，他自己要承受人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所有的真正的
痛苦，
他的献上才是宝贵的。
对，
如果亚伯拉罕今天能够非常轻松的来把以撒献了，我觉得真的也可能就不宝贵了。
对，我就想还要跟不信的这些朋友说一个事情哈，就说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其实我不光是认为亚伯拉罕是个病人，我也认为这个神是有问题的，对吧？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恶的这种的一个要求来，对吧？但是恰恰阳光，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甚至是离骷髅地很近的这个地方，是未来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把自己献上的这个地方。从这个事例，我要告诉所有的人，上帝是在这里面用这样一个要求去试炼亚伯拉罕，但他最终他献上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他并没有把一个信徒的一个跟随的人那个儿子去就杀死或者是献了燔祭，
没有，
他知道这个献祭是必要的，
对，
没有这种代价是不足以挽回这些救赎或者是罪的，但是他献上的是自己。
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是罪人，但罪人如果担当这样的献祭，都是理所应当的，受到上帝的审判，受到上帝的惩罚，这是应该的。但是说，如果作为一个燔祭的祭物，本身应该是圣洁的。
对，是的，是的。
所以呢，今天的经文让我老在想着后来新约的时候的耶稣。耶稣当着祭物献上了，耶稣是圣洁的，那么耶稣背的呢是个十字架，今天这个以撒呢背的也是木头
木柴，
对
对，所以呢好像是特别明显的让我看到是一个预表，
是的预表，
只不过这样唯一我现在就觉得如果能作为祭物应该是个圣洁。
哎，我就给你往下解、
好，
为什么没有让以撒献祭呢？
这个就对了，
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不是圣洁的，第二他不是无罪的，
对，
他就是被杀在这儿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
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解决不了要作为燔祭要解决的问题，
对，只有耶稣基督那个无罪的圣洁的羔羊，
对，
那个献祭才能替代，他们替代不了，他们只为自己的罪买单而已。
对，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能看到上帝呢是自己预备了一个羔羊，
对，上帝是预备了一个羔羊在那里做一个预表。
大家刚才说到的最终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作为这个祭物献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看见。刚才飞鸟他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点，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但是神知道，不仅是知道，他还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啊给我们翻腾出来，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改。而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主动要的，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中一点一点改。我和大河也都有不同的，每一个点上帝试炼或者试验临到的时候都是很不舒服的。这一点呢是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从开始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恩手是怎样带着亚伯拉罕都过来了。那么到今天神吩咐他献以撒的时候，难道神真的就是为了让他把以撒这个孩子献上作为一个祭物献给神，神就满足了吗？不是的，
我们和外邦人的这个献祭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确实值得在这儿说的。
哎，
人为什么要献祭呢？其实在我们圣经里来说，我们说要献祭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因为人犯了罪，
对，
应该就是立刻就坠入永死的，但是神允许人用一些动物来做一些替代，延缓他们的死期，有点像是欠了神的钱，然后你还一个利息，本金你根本还不起了，所以说那些动物它也替代不了人的罪。耶和华的选民，我们很清楚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上帝要什么，上帝为我们做什么，上帝让我们顺服，上帝让旧约的以色列人献祭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自己把自己做了祭品，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再也没有献祭这件事了啊！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我们十一奉献不是献祭啊，那个有机会再给大家解释，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
对，
那么它就是完全的一个献祭， 我把这个说清楚了，我再说说外邦人，包括献人祭啊，包括现在人到庙里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献祭啊，他为什么要献祭？第一，他也知道有一个神比他们强大，安排他们的命运，但是那个神没有向他们启示，
是
他们只能靠猜和讨好
交换。
你要说好听点是交换，你要让我说就是贿赂，
对，
贿赂是什么？就是用一个小的换一个大的。
对，
他太怕那个神，
嗯，
他不知道那个神是怎样的，他要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给那个神，去换得那个神对他们的宽容。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和第二个儿子赛特，他们就已经开始了献祭，
是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
对，
这一直是神带领着以色列人做的。在之前，我相信神是通过口口相传，我们也看到挪亚有献祭，对吗？我们也看到约伯有献祭，对吗？但是等神真的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支派以后，就赐下律法给他们，告诉他们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来。你别说献个人了，牛有点瘸腿，羊有点杂毛都不行。
对，
神为什么在耶和华神有关的东西上要求那么严苛呢？就是担心人在这个过程中夹带私货，把人的一些欲望，把人的一些想法加进去，他要他完全圣洁了。就是你这个完全的按照我的要求来，直到什么时候释放，就到主耶稣基督之后就释放了。我们现在只有颂赞，啊，我们不需要献祭。
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到下面的经文，我们说亚伯拉罕在这一次的献祭中间呢，他献成了吗？
我认为是没有按他自己想象的做成了这个献祭，
达到了上帝的这个预定的目的，
试验
完成了上帝。
其实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准确的答案。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挚友。
也就是说
啊，
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还是指的是平常给以色列人的那些献祭。
亚伯拉罕所有的行为就是完整的献了一次听命的祭。
对，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没有献以撒，但是最后
献个羔羊嘛。
对，确实是把神的
羔
羊
献了。羔羊是神准备的， 对吧？
对，
就是但是亚伯拉罕的献祭是完全了，
也就是说神不需要人的东西。
对，
我们一定要最后要追到这一点上来。
对对 对, 对，
神不需要人的东西，
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神要的是的一切爱都没有神高，最终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
对，要亚伯拉罕的信。
因为你如果讲到了信哈，啊，对好多刚进门的信徒啊，他就擦着就过去，他踏实不到他的心。
是啊，
他最爱的
听命胜于献祭，他这一点是完全做到了，
完全做到了呀。
嗯，
这真的是那颗心完全降服于神，他才能做到。
他
是最后是一个信，当然这个就从这儿才说是信心的
之父嘛。对，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完全正确啊！耶稣基督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把这个苦杯喝下了。这边亚伯拉罕顺服上帝，让他的独生子献上，他去献了。只不过当最后上帝用他的方式，最后结束了这个献祭。但是从亚伯拉罕的听命这点来说，跟耶稣基督是完全一样的。
我关于献以撒的事，我们这一节课还是不能够结束，我们在下节课接着和大家聊。
好，
哎，再见，
再见，
再见。
敬拜耶和华，大水泛滥时，他坐着为王，他必赐平安，他必加力量。耶和华的名，荣耀归给他，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在患难时候，使我隐秘处，心里依靠他，就已得帮助。我要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他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然献祭。